欢迎收听科普系列台灵异巷。
第一次默认为我自己的小麦，
我已经录了，对不起。
麦，你那个麦在
这
儿呢？这
个绝对不掐，不能掐。
你那个麦在这儿呢？
哈，你们一个半录正形，你这逼样。
我咋了？我没有咋了？
咪呀咪呀的，戴个狗皮帽，穿个胶皮雾了。
胶皮雾的，我
开始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磕头祭奠。
你好像 一不小心要背过去。
大家好，欢迎收听磕头祭
奠。以为光线有点
没变化。
好，开始。
大家好，欢迎收听磕头祭奠台。这期又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灵异巷了。但是在这儿啊，宣布一个事儿啊，大北哥已经经过我们的层层考验，加入到我们这个组织上了。今天也不是说邀请大北哥了，所以说这期大北哥也不是作为一个嘉宾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电台，他已经正式成为我们电台其中的一员，
体制内的了。
欢迎欢迎，
有编了啊，
对
不
对？有编了，对，
一个女生竟然有编，我操他妈！
哎呦
我操！大宇，你作何感想？作为一个没
开车了，
作为一个
缩
缩牛。这个故事吧，
那个，
是有梗的。
可以
讲刘毅之前，我可不可以说这事儿？
不可以。就证明怎么的？我们磕头机现在已经上轨道了。我告诉你，可以给人发编制了。
有没有五险一金呢？
不久的将来，以后有可能可以变成产业链啊！
打折拉筋，产业链。开始啊！这期灵异是我们第二季的第三期，大家这收集了不少故事。平时发言比较少的这几位主播，在那个新成员这个进入我们这个体制内之后，感觉到很有危机感。
对，都在积极表现。
哎我操，
都害怕拿下，
万一鸡巴末位淘汰呀！我操，我没编了，到时候。
主要是什么？主播再多，麦就不够了。
大宇就以现在已经没编了，还给我们蹭呢。
仗着自己说话声大，
我已经混在边缘了，
雪莎已经也边外了。
别闹了，这期到底是不是灵异
啊？
我们这期把这个我们这屋就是录音棚这屋这个灯光的
调
到一
个三瓦，
基本上就这一块应该是挺黢黑的这屋，说来说，好吧，今天严肃起来啊，开始讲灵异，由浅入深，先由。
先自我介绍呢
啊，对，操，我是有编的，操，
我是老李，
我有编没编呢？
你有编，你有编，
我是抹茶，
我是老谭，
我是大北，
你看都没编，我是大宇，
好，
以后就这顺序啊，
行，就这顺序啊，没编上，往后靠一靠，往后稍一稍，来来来来，严肃啊，不能再鸡巴乐了。
得欢迎一下，欢迎一下大北入编，
欢迎大北啊，正式入职，
耶！
我作为整个电台的 HR 兼 CEO 兼什么都兼了，感谢啊。抹茶来一个由浅入深的一句话的故事，
一句话的故事
叫衣服。
对，这个是阿姨的一个朋友的故事，然后他俩在车上聊天，我就是听着，然后他说就是前段时间他的母亲去世了嘛，然后呢。他就做梦，梦见老人就是抱着衣服一直在路上路口哭，就是一直哭抱着衣服。后来他找了一个看事的，也是好像是比较熟吧，然后就问他说为啥哭呢，然后这个看事就说就是你烧了衣服太多了绷不动了。
是烧给谁的衣服？
烧给过世的那个人。
对呀， 就你烧了衣服太多绷不动，然后老人哭了，也是一种表达。
哦，
那是好还是不好呢？
不好
是不好呗，他可能
不烧太多。
对，不能烧太多，好像
是我妈讲的啊。
不是，
嗯，
另一个阿姨。
对， 他俩在车上唠嗑听着呢。
到底是谁妈？
不是他妈，
是一个男人的，有编的没编的？
嗯，没编。
那这个东西能破吗？
那后面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没好意思问人家。
人家说烧少了多烧点，烧多了
不是有可能
烧多了就烧点呗。
有可能是咋的？就是可能老人就怕，就是这孩子就是一次性把这东西都烧完了以后，
再把这事儿忘了，
就是对就不管我呢，他就怕这个。
有可能是个提醒，
对，就是个提醒，就是你烧的话就一气儿烧贼多。或什么状态，然后那边可能想就是妈，这孩子以后是不是就不管我了，
不
给上房子，
不管不问。
对，
其实那天，对对，那天老李，咱们上那个哪儿道观不也说这事儿吗？
嗯，
就是最忌讳的不就这个吗？
啊，
是
又
怎么回事儿啊？
就是你本来供，后来供又不供了，
开始
是
啊，可上心了，初一十五上香，天天都不行都得上，鸡鸭鹅鱼咋上？完到一定程度他就。可能那个咱去那小庙基本上都已经翻了都
荒废了都，
其实就是挺不好的一种表现。
那这样的不会有什么就是类似于报应之类的这种？
应该是有啊，但是有没有咱也不能跟咱说呀，咱也不知道
具体发生啥，咱也不知道，有可能人真就不具备那种能力去供奉，或者说那我连饭都吃不起，
我供你。
嗯，
对，
嗯，那不仙家也不可能不让他吃不起饭。
他不是仙，
你我觉得你说那都不成立，
就是一个因嘛，就是类比嘛，就是说可能那祖先也算是仙家嘛，就是
对
过去的亡人嘛，毕竟是我的长辈或者什么，你不可能说哦一次性啊，就是刚去世活的时候你不好好表现，完了之后刚去世完了之后一股脑烧一大堆，感觉好像挺孝顺的，人家一走家里人一走你回家。哎妈，也从来不给烧纸，从来不会去扫墓，这样我感觉就是挺不对。
对，
嗯，可能也是善意的提醒吧，就是希望什么，过节呀、两年三节啥的，别把我忘了，可能是这种衣服。
嗯，对，
就是这个衣服应该是这种衣服，我猜，是不是啊？
对对对，
大家也是注意这些。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讲的这个，就是大家上坟的时候吧，尽量不要去到一些有的没的。尽量说一些好话，或者你可以表示说我想你了或怎么的，缅怀那种。
还有说不能就别上那儿哭吗？
对，
就是、
有的可
那也哭
分那啥，对，有的是那啥哭。那我说这个就是不要在坟头上乱许愿，特别是对老人。这是我在我们单位一个大姐身上听的，这故事其实挺短。她大概意思讲，就是因为是她在自己村里面亲身经历的。
嗯，
就是邻村有这么一个，不是邻村的，就本村有这么一家人，老人去世了，然后他家孩子呢是双胞胎，然后一对双，就是照顾孩子的时候就有点吃紧，就忙活不开，孩子再加上男孩，俩男孩特别作，特别淘，然后他上坟的时候就跟家长说妈，你看你这走这么早，也没人帮看孩子，孩子这么闹挺，人说抱怨一下子，然后就走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出去外公回，就是务工回来的时候，也是因为别人给他打电话说你家孩子最近像生病了，你得回来看看。
有点反常。
然后一进屋就发现两个孩子，就是有点像那个国外那个电影那个，就是两个小女孩那种状态，就是俩人就在床上在炕上坐着，就目光呆滞。
是那蔷薇那电影吗？
不是那个。我忘了，
他说是死，不是那叫什么闪灵那个？
对，闪灵那个，就是两个小孩就呆滞，就在床上一呆，就是也不玩了，也不作了，也不闹了，然后俩人就给你的感觉就是他俩那个位置啊，他形容说这两个人位置就感觉中间留个空，刚好是像有一个人的位置，然后就无论俩人在哪儿，就总感觉中间有个空，就是他俩平时玩都属于腻乎那种，就是俩人隔一个人的座位坐那块呆滞，
老实的，
老实的也不吱声也不闹。吃饭什么时候也是有点磨磨唧唧的，就总感觉好像要听谁那种令似的那种状态，就发现孩子总不正常，然后睡觉的时候也就是挺反常的。后来就找人看一下，看完了之后人说就是那个你家老人回来了，看孩子呢，人一个胳膊搂一个，
哎呦，
然后、就是
哎、我操，我这后背一凉，尤其是肩膀
那块。然后他紧接着就说那个人家还说你这孩子坐那块的时候姿势是不是分开的？
啊，中间像隔个人。
对，像隔个人似的。他说对对对。
操、
哎。说在炕上呢，其实就然后说他俩是不是乐意坐那个炕头中间， 说对对对对对，说那就是老太太坐那个床炕沿儿，
一
手搂一个，然后搂的位置是脖子那个位置，就是不想让孩子逃。而说你最好跟说一下请走，他这个照顾吧，就是说就是照顾的有点过，
照顾
对，因为说你埋怨他了，人家说老人回来也看孩子了，就活泼也好，健康也好，这不是保着孩子健康吗？你在坟上说这些话的时候，人回来那就是控制孩子，那你这种老实不最好吗？你要的不就这效果吗？
你还说我不回来看，我不保护你们，
对
是吧？
对，不保护什么的，然后就说赶快烧点纸，然后回坟头就说的说的，然后隔了一天就好了。所以说你在这东西不要乱说。
我头皮都麻了。
我后脖梗都麻了。
我没啥事儿。真的，要像以往我肯定得那有点感觉。
其实我说的不是特别狠，那个大姐原话就是说是老太太一手一个掐着脖子摁在床上。
哎呦我操，
不是说搂着，我就觉得一说掐好像有点这东西有点变味道了，反正讲完了、
啊、感觉有点对孩子狠了呗。
对，就是他说那形容状态属于就在这块就这样
就是意思是两个孩子坐炕沿儿，完了之后这个老太太是站着的，然后
不是也是坐边上，就是这样式的
坐中间、
哎、
一手掐一个掐着脖子，因为孩子不说了吗，这形容就是捏着头搭了个头，就这样似的，就像有人摁着似的，
就是让你老实点，
就是让你老实点，就像一直有人你要往起窜，有人摁着你给我下去。
错，这个故事有点脏，
像你絮絮花似的。
这故事的确有点脏。所以说这故事警示我们，其实就是有些话该说，有些话不该说。
嗯，
其实就是家里人健康成长，其实是就已经是积阴德了，是不是、啊、
对，
就已经是有人保你了，完了你再去抱怨祖先，感觉是后生不孝吧、
嗯、
那种感觉，是不是？
确实就是祭祀去祭拜的时候扫墓啥的就尽量注意点，是不是？别啥话都说、
嗯、
就正常本身就是属于报喜不报忧的，
对，
就说你他妈我这几年怎么怎么地了，或者
感谢保佑啊，以后
努力
吧，
就是其实你应该带着，我感觉心情应该是很平静的那种心情、
嗯、
稍微有点喜悦的那种感觉、嗯、啊，我来看看你，
我们家里人每次去祖坟上坟的时候都是属于开开心心，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你去了也能老人，
对，就烧纸的说，像我跟我奶说，我说奶、哎、快，我说去年的扑克不要了，今年都是新的，
对，
我说你真缺了你就告孙子，我说你要不乐找我，我说那五个姑呢挨个托梦，然后我姑告我，我就来给你们烧，我说你不用心，我说你要心疼我无所谓，你不用心疼我孤单了。
还有个事儿，就是你说这烧纸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我不知道你们遇没遇到过，就是给家里人烧纸，或者说上公墓，
嗯，
不是一堆烧纸吗？
嗯，
就是我至少就是说十次的话，得有五六次能看着，就那个纸，过一会儿你烧完之后，就一个卷旋风旋
上
去
了。
我见过，
所有人我感觉应该都经历过。
你知道，
人家说旋就是你收走了，
嗯、
就是他收着了。
对呀、啊，就是你那种旋，我感觉就很。很不同寻就是不常见，就很不常见，就你地下有灰或者有塑料袋子那种旋都很难有。
你知道就是很神奇的，就是我爷去世的时候、我爷是一个就是不能说贪财，就比较喜欢钱，老头能攒，特别能攒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爷去世的时候，不是那面火化的时候，你这面就要在就是我奶奶家那边的规矩，就是你这面人推进去火化的同时，你要在这面的小广场上，也不是小广场，就一个烧纸的专门的地方给它烧。
嗯，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在一个出风口，就是两边有串堂风的地方，有很多人怕点不着，都在那个旁边那拐角里面烧。我们是想，也是想送老头最后一程嘛，就是这面刚推进去，我们就离最近的一个地方烧。结果烧的时候，三个小旋特别明显，就是按理来说那天风挺大的，在这种串堂风的地方它不会形成旋儿、
嗯、
只会唰一下就刮走这样的、嗯、
对对对，
三个旋儿。
是那个别人也跟我说过这个旋儿的事儿、
嗯、
说这个旋儿有这个平安无故出来个小旋风啥的，你不要去那什么，他说跟我说你得去吐口吐嘛、
哦、
啊吐口吐嘛，那不是啥，那不干净的东西，
不一定是啥玩意。
对对，有时候有的人这么跟我说过，但谁道真假我不知道。但确实咱我小时候肯定看过这些东西。
哎，
就一个旋风底里面有几个纸片子，
对对对，
书叶子，是不是就
道上就能看。
对对对，有时候确实有，
有的是在旁边过的那种。
啊，对，有过的，有确实有。
但是跟龙卷风不一样。
对，我操，龙卷风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
就真跟正常刮风不一样，
就是你很少见到那种风，
对，
就是不能理解，可能一点风都没有啊，突然咔一个旋就来了，
对，
或者一风贼鸡巴大，完了有个这样旋，
嗯，有可能这个是空气对流啥的形成的。
咱们之前在那个节目里面说过嘛，就是烧纸的时候尽量不要拿杆去扒拉。
啊，不扒拉呀？
不是扒拉烧的好吗？
不是，不是，我那天听有人跟我说的，就是。
那他你不扒了有的纸是找不着啊，
对啊，点不着啊。
你不是扒了，他那个说的是所谓的挑是指啥，挑是指你把那个纸打开留缝隙让它通风走得快，
啊，对对对
对，
而不是说有，
啊，别翻
挑开
脱了的，
那没人脱了，
到最后的时候不是剩碎碎的纸了，
最后碎碎的那个东西人有的说法是说就是说白了就是那点玩意儿打死小鬼了
啊，
因为那种钱收的都不是整的，
嗯，
就全是碎的，说之前正常烧钱的时候就是尽量让他自己着，
哎，
你发现不行的时候只是让他拿棍挑给他，就是
前两天我就烧纸去了，
就给他插那块，
你老去世
让通风是吧，
啊，前两天给我老烧纸烧烧有纸掉下来了，
纸掉下来
啊，就在那个大坑大那个炉子里大坑里烧吗，在那个，
啊，
烧烧有的纸就掉下来了，
哎，正常
我估计可能正常啊，
正
常
掉是正常的，
啥叫掉下来？
就烧烧纸就掉下来了，
就是有一个
掉出来，
对，
它正常
没烧完的纸
就对，就正常，它不应该是掉纸灰的吗？但是就有一片没烧完，
嗯，
然后掉
外面了，
掉炉子外面了，那都正常。
就是我听说好像烧这种纸钱，只有最老的那种黄纸，上面是印的那种，
嗯，对，
和狗头金，
嗯，
好像是值钱的。
桑
木
不也说了，
其他的都是，
假，
对，其他都没用，
嗯，
对，
收
啥都没用。
大洋票，
收不着
那种大洋票没啥用，
嗯，就是大黄纸，
对，大黄纸
和狗头金，
和狗头金，
嗯，
狗头金，
再就是自己家人叠的金元宝，
狗头军师，
自己家叠的金元宝，
对，那就狗头金，
嗯，
我叠过。
我也叠过，
但元宝和狗头金还不是
一
个东西，
对，
狗头金值钱，
对，
不是
一个
叠法，狗头金比那个好，
嗯，狗头金更值钱，
能更难叠呗，相对来说，
对，
嗯，
反正
练练手艺啊，咱们
挺好的，
嗯，
把头其实挺像叠他妈小船似的，
行，别叠小船，哎，你会折扇子吗？
会呀，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别鸡巴闹了，天天苏灵异这个就是我一个大姐身上发生的故事啊。我这大姐是啥呢，其实她是一个有出马仙，但这个仙是祖传下来的，她给我讲了几个故事，那天我俩是聊天，完了就我说姐没有灵异，她说你不知道我家有糖了吗，我说不知道，我就知道你家有保家仙，我不知道你家有出马仙，她说我那天让你上我家，让你上里屋看看我家仙，你也不进去，我说那么晚了我就不，那天是我们单位喝酒完了之后他喝多了，完了我给他送家去，
让你进屋，
对，让我进屋，
不让你看他，
就我觉得是，
不是，这不是，完了之后，别瞎说啊，哦，完了之后他说他家有出马仙儿，完了之后他说在他出马之前遇到过一个事儿，不是，那天聊天之前就是他说他出马之后，他说你不知道我家有，不光有家谱，而且还有就是祖上传的那些传说，就老祖先的事儿。他说我家的来源是什么，就是从能记载下来最老的一个，就是你这个人已经口述历史，相当于跟晚辈说咱们家是怎么来的怎么回事，
嗯，
讲了一个事儿，他家当时叫这个姓我就不说了，什么，
嗯，
什么家屯，
嗯，
完了之后他们家就定居到这儿了，而且是因为他家的名叫的这个什么什么家屯啊，这个姓我不说，就是谭家屯啊，就类似，但不一定姓谭啊，我就说这意思，
青岗屯
完了之后他说定居到这儿了，就是因为他家
万宝啊
万宝屯
我就搁我
这边卧里屯
啊，
那个什么他就定居到这儿了嘛，完了之后他家的保家仙是怎么来的呢，他家之前有一只大黑狗，就是说那狗可厉害了，最厉害的时候是 有一次是有一只野狼，那时候狼特别凶，完了说就是可能林子里晚上就上挨家户叼鸡儿吃去，叼鸡儿不是我不是故意的，就是叼鸡吃去。完了就有一次那个狼就进那个鸡窝里了，然后结果让那个大黑狗就堵到那里头，进去就把脖子咬死死的，就在那鸡窝里死了老多鸡了，就是鸡窝里鸡全都死了，但是这狼就可以说为民除害了。他家这大黑狗为民除害，这个狗就挺出名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好像是也是他家祭祖，就在那生活好几辈子的人了，就是他家祭祖的时候，这个他们去烧纸的时候发现那个他家那个坟地旁边有一个洞，他说给我形容应该就是大概
脸盆洞吧，
直径30-40厘米左右的一个洞，就是说可能家里这个对于祖坟阴宅风水来说，好像有这个洞不是特别好，你得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结果没等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这个黑狗一下就钻进去了。钻进之后，过了，他说那个口述历史的人说的是过了10分钟之后，
半炷香呗，
过了10分钟之后，
嗯，
出来啥也没有，就往外扔了一个狗皮，就是一个黑狗的狗皮。口述历史的真实事件，口述历史。然后之后他家发现，原来每次他家那个祖坟旁边都有往外钻白狐狸，后来他们就把这变成自己的保家仙，因为跟自己的祖坟放在一起，保家仙一直供到现在。然后后来出马也是因为这个事儿，但是他讲他出马之前就很多诡异的事儿。他说给我讲一个最恐怖的，他说他那时候就是可闹心，他也就是那时候是因为也是感情吧，好像闹离婚什么的，那时候还没出马，可能离婚也是这个东西作的。完了之后就是他说他在那屋里躺着，他屋里躺着，他那时候已经有孩子了，俩人有个姑娘，但姑娘一直在没在自己家身边，跟那个爷爷奶奶在一起住。完了之后他在那个在屋里躺着，就是突然就醒了，而且感觉屋里很亮，不是说闭灯睡觉那种感觉，就感觉屋里是亮的。然后但是他发现他自己动不了，他就斜眼看旁边，看到一个说给我形容是这个大概就是刘胡兰那种头型，
嗯，
就刘胡兰那种就是齐齐的，
嗯，
就是挺古代的那种古典的，说
公主剪呗，
就是脸挺大的，说那个女的形容脸挺大的，在他旁边躺，
就这样啊，
就是平躺，只就是平躺，没侧卧，没对着他，就是
在他上面，
没在他上面，就在侧面旁边
躺
着，就是一个大双人床，他跟他丈夫已经分居了，然后大双人床就在他另一边躺着。当时他就懵了，完了之后就这时候突然感觉一道金光闪过，就可能有点玄幻，但是他跟我形容
是一道光，
一道光闪过来，说是有一个什么就是神仙给他一个类似于法棍的东西，
嗯，
大概就是法棍的那个面包那个法棍，
啊，我刚想
就一下就能动了，他就照那女的咣咣咣一顿打。完了这时候他又突然听着一个声音，就是明显是他姑娘的声音，他说，
嗯，
我姑娘没在家，但是那个声音贼清楚，跟他说妈妈妈你别整你里头那个了，外面还有。他推门出去看外面有三个小孩，他说三个小孩，两个黑衣服一个白衣服，大概能有3-4岁，一米多高，一米高左右，
嗯，
戴一个尖尖的帽子，三个小尖帽子，屋里就是转圈跑那个呢，
嗯，
出去叮咣又一顿小，完了就这时候啪一下自己就醒了，就从那梦就感觉一种坠落的感觉，一下咔醒了，鼓起最大就是生平最大的勇气，
嗯，
去开灯，
嗯，
结果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发现他自己的背全都湿了，就已经到那种情况，
嗯。
然后我说，这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有点意犹未尽嘛。完，我跟他说，其实姐我也经历过。完，我就给他讲，大家如果想听的话，可以听第一季《黄西湖》第一期的故事。
嗯，
我跟他讲这个故事，因为我唯一的经历的嘛，真实能看着形的。
嗯，
完就说，我说姐，就我就经历这个，咔，眼睛一闭，你知道吗？当时就好像就
上身了，
我操，就不行了，就
谁呀，啊？
他眼睛一闭，
嗯，
我好像看着了。
哎呦我操！
你那屋死过人，
我
你住那屋死过人，而且不是一个，我看到是三个男的跟一个女。
哎呦我操！
哎，我当时我操，这后背就怎么样，就啪啪就一下干到顶，就是缩成牛了，当时。 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啊。
嗯，
然后我说，我大姐你别说，我就害怕了。
嗯，
这个、跟那个故事就联系起来。他说，我就经历最恐怖的就是这个，可能我要再跟他深入挖掘，可能还有收获。
嗯，
那
这就挺刺激的。
第二季第三集，
我都
大姐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好累好累，我喝点水，分析一下吗？
我这。
就是你说这个尖帽子吧，我原来有一个初中同学给我讲过，他家那个时候也是在，就在我们
啊，就
那个旁边那块儿，
又淫又浪。
对，不是，他那时候还不是在那儿呢，
嗯、
就在我家原来的那地方，但是他们在旁边，就是离火车站很近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家那个格局是，就是大门和厕所是。平行就是并排，是在一面墙上，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
他们家好像就是一厅，然后一室，然后厨房，
啊、
然后卫生间，
啊、
就这么一、
啊、
这么样一个。因为我去过，就他家是一进屋，那个原来不为了显得屋子大，就是一进屋都有一整面墙那样的大镜子吗？
啊，是。
然后
对，
很
早那种。
他小的时候就是有一天睡觉起来半夜上厕所，完了还不是很那个。就是还不是很晚，好像说也就11-12点左右吧。然后他从厕所里面出，厕所不是和大门平齐，这样他从厕所一开门，不也正好看着那个镜子吗？
哦。
然后他就从厕所一开门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就是坐在他家那个大镜子底下，一般不都是饭桌吗？
哦。
那个饭桌那儿坐了一排就戴尖帽子的黑色，但都是黑色的，就坐了一圈。然后他是不是我看错了，就小孩就是没有太大的感觉，就下意识就先把门给关上了。然后他就在屋里想，是因为厕所灯太亮了，还是就是看动画片什么什么睡迷糊了。然后他再一打开之后，发现那一圈人移到他睡觉的那屋。
哎呦我操，
就在屋里面。
嗯，
不是，就好几个人啊，就围饭桌吃饭那个呢。
对，没吃饭，就是围
着
坐了一圈，
叫地主，
就是
打麻将，
就是尖帽子的黑衣服黑帽子，他说是尖尖的。然后他说就感觉那个移到那屋去了，然后他就赶紧就把就一回手就把那个这个客厅这屋的灯给打开了，然后就开始喊他妈。他说当时他都就是吓得都不敢动了，就一直喊他妈。然后他妈就起来，咋的了？他说妈那个害怕，就说我害怕。那他妈这有啥害怕？你上厕所害怕啥？你过来吧。
嗯。
然后他说就让他妈把灯打开，他妈把灯打开，然后啥也没有，就过去了。就小孩可能就没有那么敏感，就觉得啥也没有就睡觉了。
嗯。
然后我继续给大家讲。
等会儿，这个先
我先分析一下，
不是分析，一点点来哦，一点点来，因为这东西不能说一个接一个。
嗯。
来
不行，我
不是
期待了。
你
管一下，
你有编了之后吧，就干工作呢，也要是一步一个脚印儿嘛。
就得硬实点，就得站着尿了。
你
怎么说话呢？我这都已经变成蹲着尿了。
有功撒尿，
尿一鞋，呲脚跟呢？
呲可甚呢？
我寻思呲脚跟真是蹲着尿的，那个。不是慢慢分析啊，就是我感觉恐怖的，就是大姐跟我这，因为是一连串的故事嘛，她给我感觉一会儿再说大伟哥那个，有别人可能有点急切，想在领导面前表现，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嘛。
先往上提，
大家那个什么啊，别见怪啊，先提拔的，可能是有点火箭了，没编你也不要不平衡，还是自己努力不到位。啊，我就是分析这个，
听不听水声啊？
就是分析这个事儿。其实我感觉到特别传奇的一点，就是感觉像听假故事，但是我好像似曾相识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狗皮的事儿。
那他狗皮，
其实我挺不理解的。刚才想问你了，
我也不理解，因为那是个口述历史，就是说这个事儿的人已经是我这个大姐的爷爷辈儿了，就是很多年之前，他跟他爷不是。口述历史的是爷爷辈儿，再往上一个就是爷爷的叔叔，手记这个事儿是他爷爷辈儿，就是很长时间了已经。但是他说的是他们整个家族的起源，从就是直到这个家族传承之后，这个屯儿改成以他们这个姓命名的之后，可能有些传奇或者是编造也好，但是说明了这个他们家保家仙来历，最起码，就是可能有点神话了，或者是怎么地了。但是我好像这个故事似曾相识，
黑狗
太神奇了，我就感觉很神奇。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是我认为他说的那个 那女的我倒没感觉，因为我毕竟脚底下有个黄西服嘛，
嗯，
五五开就是我两个故事。但是我最恐怖的是外面三个人转，三个小孩转圈跑这个，
嗯，
三个小孩转圈跑这个，我当时画面感特别强，
画面感太强了。
就是你突然推开门说：“妈，外头还有一个！”我操，拿法棍又出去叮咣干那仨小孩去了。
丢我丢我！
哎呦我的妈！
嗯，
就是
我就听他说你。他说你那屋死人那会儿我就
不是他一下就因为他是个出马仙、
嗯、
我但是他不看事儿很少看事儿，
嗯，
但有人问他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嗯，
他可能给别人看一看，说他当时我说完这个故事悄悄别说了，
哼，
我好像看着了，
哎呀妈呀，
哎呦，当时我真是我就整个人都不好。
不是那出马仙，你说出马仙是看以前的事儿准还是以后的事儿准来着？
以前的事儿准。
对，
因为那个、哦、因为我大姨之前不就是
因为他们都是以算过你已经发生的事之后你才信啊、哦、准不准。
但是那个咱认识那个姐她可是算以后的事啊，
她不是算以后事、
嗯、
一会儿等会儿啊，一会儿往下推、
嗯、
我再说大北哥这个事儿，咱们分析一下大北哥这事儿、
嗯、
就咱们风水格局讲的学的那些风水来说、
啊、镜
子特别忌讳的是镜子对着门、
嗯、
好吗、
嗯、
镜子对着门，厕所对着门、
嗯、
但是他这个格局想想门跟厕所是一边的，也就是说厕所真正的空间是在门后的，也就是说你整个房子的格局之外，
嗯，
是吧，
对
对，
也就是说他唯一突出的一块是厕所这个位置，
嗯。
嗯，
也就是说它这个不是一个正型的，就是现在楼房很少有正正方方四四方方的一个楼，多少有一个电梯间，可能你家少个甲，
嗯，
什么东南西北，其实东南西北就是咱们六爻学的那个六十四卦，就是八卦里头它代表的是男主人女主人小女儿中女儿大女儿和小儿子中儿子大儿子，
嗯，
它带每个方向代表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你这个厕所整个是坐在门外的，也就是说根本就不是跟这个房子是在同一个气场里的，
嗯，
所以说你很容易在厕所里，
你讲我等会儿突然想到一个事，
就是很容易在厕所里看到一些诡异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
就是异度空间的，
对，就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些什么厕所要是风水不好镜子里半夜看着个人，我操，跟我自己长不一样，就是这种很容易看见。但是还有一种风水格局，为啥说它这个风水格局好呢？是因为有风水里有一个说法叫有形必有灵。什么叫有形必有灵呢？你天天家里供着财神爷，你天天非常善良，然后给他供鸡鸭鹅鱼什么的，因为他有形，所以他认为上天会感应到。最好的一个格局是什么？你的客厅里最好是有镜子，尤其是两边都有的话会更好。但是两边都有的话可能会对你感觉我操这屋子他妈的这么难受呢。其实正常来说有镜子的这种餐厅这个人家会越过越富，因为你看到你做了四盘菜，但是你感觉你好像吃了八盘菜，这家过得很富裕。这就是说那天我跟咱们群里头图图说，我说不要去调侃那些明君圣主，就是这个意思，
嗯
啊，你要去尊重这个东西，一些传统文化是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的，有些东西并不是说我们想象那么简单，我为了一时之快我感觉挺有意思的就这么做，对吧。大宇说
你刚才说那就是大女儿小女儿的时候，就突然这不会有个顺序吗、
嗯、
我这可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突然想到一啥，不是灵异，就是说看东西这么一个事儿
啊。好，再说，
就是
没有编，你还
不是
争取机会。
就是我最近不是看那个中外美术史这些东西吗、
哦？
然后突然就看着那个咱们这个时候就是讲的，就是基本上不都是古墓的一些卷呢、啊，或者出土一些文物吗？
嗯，
我就发现一个规律，后来也是查了一下，就是你看，就是所谓的名卷啊，说白就是活人画的一些东西，
啊、
给活人用。名卷
啊、哦，名卷
就是给活人用的东西，就是书画类的，是上中下这么排。你看的时候也是按上中下这种排，但是一旦是出土的，就属于祭祀品的，说的话，它也是分上部、中部、下部，但是介绍的时候全都是从下、中、上，是个倒序，就所有的东西全都是反着的。就是如果说他好比画的这幅画就是一个类似像引魂升天那么个东西， 你要从上面往下看，这个顺序是不通的，只有从底下往上看是通的。然后紧接着就是介绍，就是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像那种
烤串呗，
不是，就是类似像符咒类的，就有那种大篇幅符咒类的，就不是说单独一个符的，就那种大篇幅一个符咒的。
嗯，
他说那个说的是中心思想不是在上面，它属于蓄力是在底下去，就是哪怕你看这符咒，就想让我想起林正英画那种大篇幅的，你没看吗？他那个小咒符的时候，就是一给特效，不全都从上面唰往下来吗？
对，
你等到你看他画那种大的那种，
就咱们看那个僵尸那
对僵尸的时候，好像是印象就是他那个符不是从上面往下来，
不是，他应该突出一个重点，
对，
小符重点是在上面，
对，然后等到那个大篇幅的都是从底下往上去，光是从下往上打，
就是顺序可能是画的顺序可能是从上往下，
对，
但是你突出的重点是从下面开始，
对，从下面往上，
这可能是对，有可能
这是就是我突然想到的，因为就最近看的时候一直都是介绍什么出土的什么人凤篇什么人龙篇，然后什么什么的梯字帛画这些东西，他一介绍的时候就是我看标准答案，
毕竟是没有编制的人，
这全都是
积极分子，有点
不是就是后来我才感觉到，就是你按正常顺序记我真记不住，但是贼他妈巧，就是按他那个正确答案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倒着记，
啊，记得很快啊，好，非常好，非常不错，表演牛逼，
呱唧呱唧。
哎，刚才你们继续说那个抹茶，刚才我不小心打断你们了，看事儿那个，啊，就是看事儿之前准那个，
啊，
大姐的事，
说啥来着？说哪门了？
啊，行。你们一定要珍惜啊，小心探鱼撵上你们。
你说咱们认识那个姐，她看以后的事儿也准
啊？对对对，嗯，
对，她是能看出来那个事儿。先不说这个，
那就大伟哥表现一下。
哦，
对，
但我表现了。
红拖鞋听说挺炸裂呀、啊。
是我觉得真的挺吓人的。
以前他妈就是说那个一双绣花鞋，这他妈吓人的。
我没看过，
我
现
在
我
也没看过。
我妈他们说这个电影说是贼他妈吓人。
我妈还说什么一个叫所谓的画皮贼他妈吓人。
啊、对对对，
我一看完我这什么这样。
我小时候看那个就是把声都关了看的。
小时候看那些片，
咱家也有红拖鞋呀、啊。
哎呀，
我
他说那是澡堂子的红拖鞋、
啊，
没有，他倒没跟我说是不是澡堂子的红拖鞋、
嗯，
反正这个是我就是原来的一个同事给我讲的，
原来从夜场来的，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然后，
毕竟现在有编了，
就毕竟现在有编了，得正式一点，那个、
哦，
这个是就是这个男生那个时候应该是，他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到了北京去上班了，然后就是他刚下飞机回他那时候租的房子那个地方。
什么地方？
那他没跟我说，反正就他说反正是他下了飞机就回他住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也挺晚，大概是凌晨吧，两三点三四点这样，具体几点他还真没告我，他就告我挺晚了。
嗯，
完了他回小区的时候就拎着箱子就往回走，走走正好走到他家那门洞那块一瞅，就是路过他路过那垃圾桶的时候，
嗯，
就一瞅一码，这地上谁咋扔双拖鞋呢？就红色拖鞋。他因为晚上嘛，就是毕竟这个东西带色儿的，可能和那些黑了吧唧的比，确实
有炸眼，
有路灯
哎。嗯，对，他说一瞅，哟操，这谁还他妈把拖鞋给撇了？完了他
放外面了。
妈，吓我一跳！
干啥呀？吓我一跳！
干啥呀？走着说。
不，我这两天眼睛，我这两天眼睛那个玻璃体浑浊，然后就右边它老闪那个白点儿，
猫起来了，
猫起来。
然后接着说，然后他就往楼上走，嗯，就是他们好像住在四五层这样吧，
嗯，
然后他就拎着箱子一点一点往上走，他也没在意，就走到好比他住在五楼，走在四楼半的时候，他就往下瞅了一眼，发现四楼那家开门了。就开了一个不大点的一个小缝，
嗯，
然后就有一双红拖鞋，正好就一双拖鞋就，哎妈，我头皮都麻了，
嗯，
就正好顶在那门槛里边
啊，知道，嗯，知道那种感觉。
对，然后他就瞅呀，
那里头黑的是亮
黑的，啥也看不见，
就
能露着一个缝，然后一双拖鞋尖儿，
啊，拿脚别
啊，正好卡那空这块儿，
对，正好卡那缝里，
这样的吗？
然后这哥们一瞅，然后他当时就说， 我当时就拎着我40多斤大箱腾腾腾腾我就上楼了。然后到楼上之后，他就其实还是心情有点挺不好的，毕竟凌晨嘛，看着这么就是两下看着这个就是还是有点害怕的。完了他跟他室友唠了会儿嗑，他就睡觉了，寻思他那屋也是个双人床嘛，就是我觉得每次这个时候双人床特别的坑爹。然后他也是双人床，他睡觉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就一翻身之后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他一睁眼睛就发现跟他脸对脸有一个就是看不见脸但全都是头发的一个，
哎呦我操，
就贴上脸了，就是他一翻身他俩就贴脸了，
这闹没脸了。
他不是
你咋这么鸡巴淡定的，你忘了你鸡巴凌晨2点多起来。
我现在也是有点鸡皮疙瘩。
还不是闹没脸的，就是他说他就是一回身吧，就因为睡觉的时候就是也是闭着眼睛回身，他就感觉有点不太对，
就是，
一睁眼睛之后他就发现他动不了了，
跟着他
了。你说对了，真就是跟着。
哎呦我操！现在我就
哎呦我这
一查一查
我的头皮都麻了，然后他就一下就发现他一下就动不了了，然后他就是动不了了，之后他感觉眼睛也闭不上。他说他当时也不知道他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但是他能看见那个，就全都是头发，然后这么就跟他脸对脸这么侧着，
太有画面感。
哎呦我操！他妈那不是咒怨吗？
然后。就是他就不行了，就是感觉好像是想动也动不了，想喊喊不了，然后就感觉这个人站起来了，然后踩着床就出去了，倒是没啥，但是就是踩着床就出去了，
那种
就站在床上了，
对，然后就感觉那个人忽悠一下起来，然后站着床就出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就他说他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就一下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就开始赶紧把灯给开，然后跟他室友就把他室友拍醒了，说那个啥赶紧跟我说话。完了就是其实他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没问他，我说你这时候不觉得你室友也贼恐怖吗？他说他就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就他们两个合租嘛，就是寄所有希望于他室友身上，就赶紧给拍醒了。完了陪他待了这么一宿，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找人看，人家就告诉他其实他在楼底下的时候人家就已经盯上他了，你就不应该上到四楼半，就好比上到半层的时候对再回头多看他那一眼。哎呀妈，不行了！
哎呦
我这脖子上都是鸡皮疙瘩。
那他也不是有意的，你知道吗？
就是他可能也是
下意识的
云淡风轻，这有边人就不一样。
他现在也是就是下意识的，可能就是往下一头。
对，其实说实话，他跟我讲，
就是，说白就是跟着你了，
就人的第六感是。
对对，就是第六感。
就是我
感
觉就是怎么说。我也能理解他，好比我要是走楼梯的话，我也会走到四楼半的时候下意识的往下瞅。
我操，你想想，他当时他是已经凌晨了，晚上了，自己你知道吗？那种感觉肯定是，我他妈不得劲儿，你知道吗？肯定是不得劲儿。
现在我挺不得劲儿。
那个时间段就是不得劲儿。
你一说低头瞅这个，真是
时间段就不得劲儿。
你没发现大家就是一走那种回形楼梯的时候，走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都想低头往下瞅。
我没想，我从来 never。
我就特别喜欢，就是好比有那种中间是个洞那种，绕着那种楼梯，我要走到最高的时候
就有感觉。
对，我就想从那空上往底下瞅，
都还得下去。
那下面有一个头发往上瞅。
哎呀，我操！
我那时候下的时候是因为啥？就是好在那张脸我认识。
找谁呀？
就是那个那个雪莎他们画室他们班班长。他习惯就是每次都是在楼下这样往上看，
哎呦，
我他妈是习惯往下看，
往下吐了一口浓痰。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们是去哪儿来着？应该是去西安那边吧，就是我俩一伸头对上了，就也他妈吓一跳，他也吓一跳。
不是，我原来看过一个鬼故，不是鬼片吧，还是鬼故事来着？就是说这种回形楼梯，我倒不感觉就看着脸害怕，我就看怕看到一个手，他一直在往上走
啊，对，摸着那个。
哎呀妈呀！我
感觉那个不害怕，我感觉害怕是我住几楼，无论几楼啊，因为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楼梯走不到头，头
是
负18层，你就接着往下走，走到一楼没有出口，还得往下走。我现在后背有点凉，
我真的是我好不得劲，
整个人都是麻的。
我可以把我想那个说一下，
你一会儿再说。这大饼哥这整个大分析分析的，
我说的就是分析他这个事儿。
那你分析呗，老李先分析。老李
就是晚上时间赶上那块了，赶巧了。
哎，他是什么时间段？
凌晨吗？ 将近凌晨了。
我那阵听过一个事儿，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总发生在就十一点到十二点交界这个？
对，你咱先
此时吗？
咱先分析。
他说这个时间段就属于阴阳交界，所谓的那面的人或者是管理那边的人上下班时间。
对对对，
啊，坐班车往
交班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一个时间段，大门就是全都是开着的。
嗯，
就包括人们说嘛，走十字路口的时候，如果说在那个节骨眼走的时候，你不要回头。
嗯，
有人喊你的时候也不要回头。
哎呀妈，今天早点回去，我走的可偏呢。
可以走钉子路口。
那就是那个点嘛，凌晨。那就是你再离机场近，你北京机场到哪个地方不也得一个点啊？
嗯，
对不对？是不是？那你十二点下飞机，一个点不就一点了，一两点？
对，
正好是那时候嘛。你像我他妈前的阵半夜总那点醒，
嗯，
两点，
嗯。
我这段时间不知道咋为啥天天早上四点多醒啊，四点半已经连续
三天。你不是要出婚礼吗？那是
没毛病，
对对，
一下我就不害怕了。
肯定是啊，
接个带妆啥的，
对，大活儿，
大活儿，
嗯，1000块钱。
先分析他那事儿吧。
嗯，
我想的就是那个鬼，不是鬼，呸，就是跟着跟他
那啥
家
伙事，
对，那个
家
伙事儿，就是在逗这个人，
想跟他回去睡一觉，
因为他直接说的就是。看上之后现形之后他就走了，我感觉就是他咋的，就是我就想逗你玩，
嗯，
哎，你看着我了是不是？等你睡觉的时候，你到底看没看着我呢？到你跟前，
哎，
然后一看，哇，原来你吓成这样，你看着我了。
是咱
再见。
咱讲了这么多灵异，有没有就是好像真没有说是这种东西去伤害人？
嗯，
没有，
是不是没有？
没有，
但是会有，因为出现这些事之后，有导致
连锁，
吓得一下也够呛啊。
就是不感觉就是运势，或者说可能飞来横祸，哐撞车了，他不可能说我上来他掐死你，
啊，对对对，没有直接伤害，
我啃你，那是他妈丧尸围城那期，
都是有的话也都是间接性的，
就是
或者是给你个警告。对
不对？有的事儿吧，你不一定非得硬往上贴。你说就要么硬往上贴，你说今天我给超子，他在我那块儿下午陪我上班吗？我给你看的那个丢车那个玩意儿，那么粗个铸铁那个，齐刷刷断吧。
嗯，大鱼舔了一下，舌头粘上了。
没有，那个东西如果你要硬靠的话，它是也就是白天正常那个东西拽一个金属物件，你想想它是丢车丢东西用的那个锁某扣，它就。正常拽了一个白钢的管，啪就折了，抽过去了。我就看着那个东西抽过去，我跟吊车司机刚在那块走，
说明大家还是福大。
然后我说那个，哎，我说我这东西别折，他说不可能。然后包括院里那个人说你别把玻璃啥砸碎了。刚说完，那个东西砰折了，齐刷刷的，超子看着那个，齐刷刷就断了，
断
那么厚。
断茬。
对，那照片到时候我可以发群里，我手机里面我照那个断茬。你要是硬往上靠也能靠上些东西，
就是这东西不就是飞来横祸吗？谁家要是说保家仙没搁跟前儿，就是他天天打爹骂娘，这鼻样咣一下抽一下也过去不行。
你完全认为就是那种东西不应该出现那种断痕，但是它的确出现了
啊，匪夷所思。
那你就像我出事儿那把，
你说啊，你说撞车那把
啊，对呀、啊，撞人那把，
嗯，
是不是？那我低头正。就
玩手机呢、
就是瞅一眼手机功夫，抬头一看，就一个人在前面，我夸一百度，
嗯，
那你说前面没人啊？一抬头来人了，是不是？那、就是时间点啥的，不知道咋回事。
东西，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他从外地带回来的呢？
嗯，
出差啥的
啊？啊，对呀、啊，因为之前他在这儿，
但是之后就没有了。
哎，人就借着你，他也出个差。
对，我出溜
达。像前几期，
哎妈，
就像前几期我们录的时候说那个，
首都，
对，说你得去趟哈尔滨。
啊、对，你就说
啊，
对，对
那个、那姐们那个，
对对
对，
想借他身体去一趟。
对
对, 对，就是你必须得去，没当回事儿，你必须得去，你咋还不去呢？
接二连三托梦。
就我就想知道他那个四楼是咋回事儿，
就是没有，就是他后来打听了，没有人住，就是要不说就是诡异在这儿，我就觉得这个
门开了。
对，门开了一个缝。
他这个我一下想起老谭说那个关灯啪啪一下那个。
哎呀，
我觉得
也是没忍住啊，
一个乡村一个城市的。
其实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可能他第一眼在垃圾桶旁边看着那个拖鞋之后，就是所有的之后发生这些事儿全
都
是
幻觉。
对，都是幻觉。
对对对，
就是像障眼法之类的这种。
有可能，
或者都是他
自己想象
的。
对，
嗯，
不太可
能，想象的不太可能，可能就是障眼法、
就是、
就好比咱们也从那儿过，同时从那儿过，咱们就看不见，很有可能是这样。
周星驰那个啥回魂夜、都是幻觉，哗拿了一个血洗脸。
但你说幻觉这个，像我今天跟超子去取咱们那个钥匙扣的时候，哦，就是给我做那个钉子钥匙扣、大哥讲那个，有一个超子那时候接电话没听太全，
嗯。
但是他说这个后来我就是反应我有点稍微起那个鸡皮疙瘩了。他说如果说我把他说我如果把我这个事儿说给喜欢那种就是信那个藏传佛教密宗那帮人，他说那帮人肯定得炸。我说为啥？他说我做那个梦的时候，我梦的是什么，就是梦着鹦鹉，金刚鹦鹉，然后梦着什么呢，就是那个转那个
转
经轮，他说我梦着那个了。我说刚开始我没反应，他说你知道我后来隔了很多年上学之后我才知道他手里摇那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之前没见过那个东西。他说我也
特别小是不是，
对，他说我就没见过那种东西，但是我梦着了特别清楚，然后上面什么花纹，等到后期是阴差阳错说看着这种图片了，他说我还特意找人打听说你这个东西是什么，他说是藏传佛教的一个
法器。
然后他说那鹦鹉呢，说鹦鹉在藏传佛教里面，因为咱们没考究这段的东西，他说那两种东西都是法器，都是藏传佛教密宗的法器。他说如果说后来我一寻思，我说如果就是他要是现在这种状态再不了解这种东西一说出来，很容易让人家给他当成那种什么转世什么的，这咱当乐呵说，但就是说他突然梦中这东西也不是说
无缘无故，
对，无缘无故。
大家讲一个那个也是那大哥讲的那个，就是他在那个叫啥来着，锅炉房的事儿，
那个挺好的。
来一个吧，
你讲
锅炉房值班的事儿，就是大哥就是讲一个金刚鹦鹉这个人跟我讲一个今天下午经历。现在我俩就是形成一种魔怔，就是逮谁问谁有没有灵异。先给我们讲一个。
是那天我问一个大姐，我说你有啥灵异事儿啊？回头就走了，没勒过。
这是我们体制内应该
做的。
对，我能看见到大家的努力。这个事儿讲啥？他是之前是也是体制内的，但跟咱们不是一个体制啊。也就是说，可能说晚上是需要值班，但是说值班那个地点是一个锅炉房，而且就他一个人嘛。晚上也没有什么，就是他好像值班值了一个月左右，就发现。哎，晚上值班，他那锅炉房大啊，就不是说像咱们一个小屋就十来平，可能他那锅炉房要好几百平，就那种大锅炉房，但就一个小床在一个角落，
里边都是机器那种。
对，就机器那种，然后有个大烟都支出去那种，里头都是锅炉嘛。完了之后，他就在里头值班，一个多月之后就发现，哎，怎么天天晚上有人说话呢？起初。不知道搁这说啥，
还听不清，
还不知道说的是啥，
但是特别明显就是人在说话。
我跟他说，我说，那你能感觉到是这种，就是说咱俩聊天啊这种感觉，还是说这个人搁那自言自语啊？他说就感觉好像好几个人搁那说话，但不知道是说什么的，听不懂，也听不清。我说那你找吗？他说晚上可他妈害怕了，晚上他妈一宿一宿不睡，那家天天晚上还值班，完了。找就找不着那个地方，就是开灯那个声音就没了，好像是。完了，一关灯那个声就出来。还有一个事儿是，也是这事儿，同时他就跟我们讲了。就与此同时啊，就是基本上天天晚上听，哐当一声，就是咣当。
你他妈有病
啊！就是一听就咣当一声。后来发现这个是科学可以解释的，就是那个锅炉房，锅炉上面那个烟囱上面有个盖儿，不是风一大一股，就容易起来，完了再撂下咣当一声，再撂下咣当一声。
外面有东西响了。
刚才有声。
没听着吗？
没听着，
我听着了。
外面有个东西。
不是，刚才有声。
是外面一个铁和铁撞的声音。
真有声，刚才。好像是我那个纸掉了。
啥纸啊？
门口那个啥。
啊，看看呗，
这
个逼胆儿一个，
把灯关了
吧，都。你把灯打开。
我要开门了啊！
开门吧，有没有红拖鞋？我们拭目以待。
你他妈开呀、啊！还他妈开个缝儿。
没啥。啊，这个。
是不是啊？
晃
的。对，刚才哗啦一下子。
对，晃的打结了。
好了，来吧。
走、啊。
你他妈的操！你这好像有病似的。
谈什么？
精神病好像。
你骂人家干啥呀？来，老谭带来个电梯的故事。
我一直在这麻着呢。
啊，说完了，咣当
锅炉那个，
咣当
完事儿了，
完事儿了。
就不是啥灵异事件，就
是
那
说话是啊。七胡叉他说最后也不知道是
没有解释了，
没有解
释，解
释没有解释。
他是无神论者啊，他对那东西不是很感冒。但今天说的时候问的时候，他说：“哎，有这么几个事儿，一个就是他做梦，还有一个这个，
嗯，
啊，
你有主意。”
我们一起学猪叫，一起。
行。
我讲一个电梯的故事，不行，我现在今天有点炸这些故事，有点麻。
往前点。
能听见吗？
高里
我啥都能听见。
哎，这个事儿是中午的时候，就上周中午的时候，就
上周中午还是
中午？周五。
到底大蛇狼藉，你说哪天？上周中午是指的
上周中午。
中午。
上周中午，我是哪天中午？我靠！
我说之前有一天中午，为啥又提到中午？
上周的一个中午。
上周中午的一个中午。哎，你跟我学这个话。
上周的中午不是周五，
我知道
周五
真棒真棒
休息，然后一个朋友跟我说话，就好长时间没聊天了，然后我就问有没有啥灵异事件，他说真有，说好有两个，说都好久时间发生事，是发生在医院，他弟弟在医院是当医生，就我就觉得那医院那个电梯都阴森森的。我记得当时我大姨住院，我去
这是他的口述还是你这个大姨这个事儿？
我正在聊
他回忆
这个事儿，就是我大姨住院的时候我去陪护，就是我这路痴嘛，找不着电梯，就四个大电梯摆在那儿，我就愣没找着，就上货梯里边去了，给我吓嘚了，就感觉那个封闭的空间特别吓人。我现在正步入正题啊，
你知道
这个可吓人，
你知道货梯是拉啥的吗？
不知道啊。
别吓得
真事儿，
真上货梯，完了给我吓够呛，完了赶紧摁。
那是真事儿，啥叫我别吓？
我知道了，
知道了，这知道了，不用说出来。
嗯，
现在
是送餐的，是送餐用的，对，全都是饿了吗？对，
就讲这个事儿。
小红衣服还有
别他妈说了，本来就挺害怕，现在
还有小黄衣服。
他是他弟弟是那个做手术，然后晚上凌晨他要下班都收拾完之后下班，就是有一个护士跟他一起下。下之后他就是摁一楼吗，
你好神经病，
摁一楼就是一楼没停，然后当他停到 B2 的时候，然后电梯门开了，然后有一个就是要上电梯，但是他得一直摁一直摁，就是没让他上，然后关，然后他就然后那个等到下到 B 几的时候他具体没说，然后那个门开了，等往出走的时候那个护士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让他上来呀，然后
你别老然后来，
嗯，
然后那个护士那一他弟弟就说那个 B2 是停尸房，然后
谁都不让上，
是停尸房，
嗯，
然后他们那个尸体是临就是没发走的时候是他在胳膊上会是带一个小红绳，
嗯，
然后但是那个人就带着红绳了，嗯，
真实啊，
那听我往下说呀，带红绳呢，然后那个护士就说是这样的红绳吗，
哎呦我操，
不是这我好像听过，
你看我牙黑不黑吗，这不是吗，
对呀、
啊、不是
这故事好像是听
我听过，
是类似的吗、
一样的，
嗯、基本上类似的、
哦、
那是不是真事儿啊，
这好是个故事，
就吓人了呗，
那他跟我讲的是啥，是故事吗，
有可能
你让人骗了，
逗我玩呢，
一会儿来搞笑，
当真事儿听的，
没事没事，就证明我们用功了，你知道吗？
但确实是挺吓人，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也可害怕了。
我忘了是听别人讲的，还是在哪个书上看的。
我是
你不要敷衍老谭了，我知道
是假的呀，
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怎么可能感觉这些事吓人呢，
就是
我那时候
就因为我脑补，我就觉得他可能是他弟什么那个 挺晚的铃声，然后是磁场低，然后会看见些什么东西、啊、
听的这个故事逻辑就有问题。
嗯，
原来他给我讲了个故事是吗？
嗯，
你被骗了。
好吧，
好欣慰了，欣慰了。
我这老谈心，哎呀，怎么办呀？我要没有故事，该没编了。
我找一个吧，我找一个吧。
然后问朋友，你有没有灵异故事？然后他朋友就给他发了。
特别无奈的是，再找一个。
他没骗你，确实是故灵异故事，
但是不是真事儿啊？
真事是上周中午。这个事儿
我等会儿就得跟他好好细说细说这个事儿，跟我说的可笑了，说是他弟弟什么什么那个医生。
那没准。
但是你还其实坐电梯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
然后我还联想大北哥坐电梯什么看啥呀？
哎呀，那大北哥今晚不用坐是不是？
得坐，
啊、
不跟咱们视频跟你一起坐。
我兜里有红布，要不要？
我下老长时间了，原来是假的呀。
假的，
不一定，
也不一定。
对对，这个故事由来是真事假事咱们不知道，但是我肯定
是。但是
是
一个故事是吗？
嗯、但肯定有这个事儿。
对，不知道
不是。其实
这个
故事还有下文。他弟弟说：“我也有一个。
嗯”
然后一看啊，五彩红绳，
嗯，有编的都有，
哎、
你怎么办吧？
下一个来。
不是下一个，这就是这讲电梯嘛、
嗯。
那他这俩故事都是他讲，是不是都是他故事啊？我
这个
把
这
个
又不听听。
那一会儿再
这个
整个故事糊弄我呢。
哎，对，好。
不行，我现在就跟你聊一下。
哎、不是你们坐电梯有个那种感觉吗？就是下到
我那天坐个
下到一层的时候，既怕没人，又怕有人。
这就是我为啥不敢住高层。我就是怕坐电梯
突然停了，
不是突然停，就是你晚上坐电梯的时候，就是这憋的，你下来之后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人。
嗯，
有些时候你那个电梯那个声不够把一楼的声控灯打开的时候，那个人还正好就没踩那个声控灯的时候，
对，
完了你这个突然就慢慢打开，里头灯照到外头的时候，这个憋的还没恰巧站到电梯中间的时候，你以为外面没人，突然。我操，站个人儿，你知道吗？就
特别是电梯门一关的时候，啪伸个手，哎，等会儿。
啊，那我不怕，就是怕从高楼往下下，从下往上上，我不害怕。
其实一说这电梯，我又想起一个事儿。原来我们在苏州大二大三的时候吧，去找工作，在石路那边，
嗯，
然后。那个地方具体叫啥我不记得了，反正是一个房子，然后当时这个工作是我们当时对面寝室的一个当时的男朋友跟我们联系的，就是类似于发传单这样日结的这样的工作。
哦，
然后我们去那个地方之后，就一直他是和就是这个女孩和他们寝室的两个女孩带我们一票人去，然后当时是她男朋友介绍的，就她男朋友像个中介一样介绍我们，直接和安排工作那个人联系，
没有中间商是。
对，完了那个安排的那个人给我们发的地址我们就找去了、
嗯、
我印象很清楚是二楼，然后我们坐了电梯之后就上了二楼，当时就是夏天贼热，然后也就是到那地方之后也不想爬楼梯了，正好有电梯就在大门口，就我们一进去就上二楼了、
嗯、
结果上了二楼之后发现就二楼就是那个铁的栅栏，
嗯，
就全都围上了，你进不去。然后二楼一点光也没有，哎，不能说一点光也没有，就走廊的尽头能看到那个，外面的亮的，但是不是很亮。然后我们就是这都挺，就怎么说呢？是不是找错地方，找错楼了？
嗯、
然后后来下来之后告诉我们，确实是找错楼了，就是在旁边的那个小楼。但是上去的时候真看着那个二楼全都黑的，然后铁栅栏拦上的时候真的特别害怕。就是当时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是在香港还是台湾，有一个老太太还是老头来着，就被卡在电梯和那个栅栏中间待了六七天憋死，你知不知道那个事儿？我就是后来我才看着的这个新闻，当时我们看着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新闻。
嗯，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们一下就想到这个事儿。
是不是我那天
不是，就是我们想，如果我们要是真的就说说笑笑的出去的话，会不会也卡在那个正中间那块？
那为啥要把电梯封死？那
不知道，就是而且它是不只是二楼，它好像一共有四层。然后我觉得要封的话，也应该封四层，但是在二层这个地方有个栅栏，正好在电梯外面给围上了。
这二楼没交物业费，
很有可能，
对不对？你要是科学解释，可以这么理解。
反正我就害怕。 一开电梯门没开对正地方，你家踩空。
你家里小一点，看外头有台阶再往上上。
嗯，
没地儿夸。
你还有让人后怕呢，就是学校放假的时候，有那种不是那叫走读的吗？或者是委培的，是在那学习，然后电梯没有人坐的情况下，两部电梯吧，像出事故似的，全都掉下来了。
啥意思啊？
就属于电梯事故。这是哈尔滨一个高校的事，但是被封锁了。
啊、
后来让学生给，
一点不
是，就是你不要说，不用说学校这个东西，但是就说这种东西挺让人后怕的。
我有一次在电梯被困住，
我在眼科医院都被困一次呢。
嗯，
眼科医院
我没困住，但是这东西怕寻思。有一次我是坐电梯回家，我那时候我那个房子
坐电梯回家，
就是坐电梯回往家走，就是已经上电梯了，我就摁我那楼层嘛，十楼。完了，我就门电梯开那屋，那这不电梯就我一个人，没别人啊，那傻逼吗？那不是吗？那我开门，我肯定出去啊。完我出去，这不我就开始往里塞钥匙，哎呦，操你们打不开！我结果一看，我操，六层，
有人
然后电梯奔十层去了，就我走了之后，电梯奔十层去了，
但是没
有，就
有人
肯定是在六层那块摁上了
啊，
对，
有摁呢，
我现在你现在我想想我真他妈都后怕，就是我第一不是就是回归现实的话，我真怕我当时啥样啊？我给你形容一下我在六层是什么表现。我知道我开错门了，
嗯，
而且我不知道里头有没有人的情况下，我赶紧鸡巴跑到七楼去了，我再从七楼的电梯上十楼，这是一个人正常反应，抛出灵异，因为我怕六楼那人找我，你他妈干啥呀？你他妈哪的呀？再就是这逼那个，
再到小偷给你逮
对，就说这种感觉嘛。完了之后再，你要是再细心一寻思，而且他不可能，他要摁下的话，六层他不能停，
嗯，
对吧？
嗯、
他肯定是摁。
谁手机有信号？一直在响。
不是手机，是外面的外网
不是，就刚才就明显是信号打扰那种。
那你坐电梯不看那个他那数字啊？
我有的时候真不
是，就我一个人，我肯定我从来也不可能说我操下看看这几楼啊。
那在
你家那电梯上有数字，
电梯上有数字，人家外面控制的，他跟我一起往上上，
就是、他也不会想就是有人。
老李那意思是就是你不看看到没到十楼你就下了。
对你不是再一个你
没瞅那能
其实我也不瞅
六楼和十楼的时间也不一样。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是不是玩手机呢？
往上走
的
时间
对，玩手机或者说故作镇定啥的，就是其实这东西就是怕细寻思。
真是，而且你不感觉坐电梯越寻思越害怕吗？
你开门那屋要自己他妈待着也挺他妈害怕，谁他妈顶我们？
一个寡妇吧，
你要是把门拧开，发现还不是自己家，更
是更鸡巴吓人
的。那能拧的？
那能拧的吗？
原来老的那个，这是在那个老四区就出现过这种，就走错楼层了，然后一拧钥匙，对，喝点啤酒，就走错单元，然后走错楼层，然后还不是自己家，拿钥匙一打，给人门打开了，一开门屋里还有人。
哎呦我操！
原来
我
家住四区的时候，让路四区，
对，都是老黄锁头那种，
然后那个。我家楼后楼，我家45，那家44，晚上大半夜就开我家门去了，喝多了，开错了。
那时候那个好像错开率5%吧，
对，
就左右。
就是、多
他那是十字花那种钥匙、
嗯，
对，那时候最古老的那种就是防盗门。
我前段时间好心我不去我爷那块儿溜达嘛，他那个公园也不知道谁家挂了一把平安锁，就写一家三口名。
嗯。
嗯
就锁在那个娱乐器材上了，我就挺反对，就是反感这种事儿。
但是我觉得这个玩意儿，它肯定写的不是平安锁，
是平安锁，有字儿打的那个，然后家里面一家三口。
我觉得这是不是犯点啥说的了？
人听我学啊，我都要不说手欠吗？我兜里面把钥匙，这个钥匙就能开好多锁的一个小钥匙，
万能钥匙。
对，就是能开好多大锁头那种钥匙，它可能就是齿儿已经磨没了，就能跟
躲欠儿，你开锁。
别人还够不着，我就一点脚就够着，然后我拿那个锁刀，
显然你个高，
对我插那块，我还逗我爷呢，我说爷，你说我要把这锁打开，是不是得挺有意思？
就挺嘎嘣意思。
然后我爸在人边上呢，我大爷在边上，然后我哥他们也在那边，然后他说净扯，啪，然后我给打开了，我操，就老鸡巴尴尬了。
你已经要了一家三口的人命了，
我都冒汗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哥说真假的，然后把锁拿回来到跟前，我说你看一家长什么是长什么。 然后我这一看就孩子名，他说你快挂回去吧，我说行。挂的时候下雨都锈了你知道吗，我就怼不回去了，哎呦我走，越着急越怼不回去，就可尴尬了，
怼回去就成梭梭鸟了。
然后等我挂回去之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好像给人家锁都挂反了，不知道那家到时候看的时候能不能吓一跳。
那不会在意挂不挂，
谁能看你都够不着，他还能
就是
他。不过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挂在那儿的话，我会去，如果要是离我家很近的我会去看的。
对，因为那树上就那一个挂的，不像说在什么庙里啊
挂
一
个，这
个
显示一家三口，但是我拿完之后挂的时候给它挂成这样似的
啊，
你就是怎么都不能不会，除非就是打开之后重
新挂。这个如果要是说迷信角度的话，你已经让这三口人投胎转世了，
转运了，
转运了啊，转运。
哎，我说。
谁来
傻姓？
又他妈是
我！
我
讲那个吧，
啊、
我看看是不是那个又是假的。
那你先讲吧，
来
来
来，
是
同
一个人跟你说的
啊？也是上次的周五啊？
对，一起
上
周四的周五，
我都没有
没有一个对的。他说是上周的周五，
我现在都不害怕了。
上次的周五，
上周的中午，
说
听清楚了，在这里很清楚。
讲的是租房子在那儿陪读，
少去撇去然后，要不你有可能没有编制。
然后
他学习考试，他妈去陪读，当他就是要学习的时候，晚上要学习的时候就感觉在脖梗子有人就是这样动的，都要学习就动就很长时间，他就他妈就挺迷信的。
大师放开
找人，老怕然后吗？又给我撤掉吗？憋制，他妈就去找人看了，说那个房子原来死过人，是上吊死的。说那个在你儿子正上方是一个上吊挂着的一个男的，这腿就一直
脚丫大脖，
对、
啊、
大脖是假的吗？
对，我没听过，
没
听
过，
跟他是咋没听过？
那我好好讲啊，但是这故事就完事儿了呀。后来就把这个房子退了，然后又租别的地方去
就好了。
啊，这是陪读吗？还是
陪读？
就是陪读去那边考试，是考研还考啥玩意儿啊？
然后就好了呗，
就离开那块
了。
嗯，
完就没有什么磕头的了，是吧？
对对对，就是客厅。
我给你讲这个背身走的一个，
嗯，
跟磕头有点像。
他妈不是假的，他妈讲。
哎，这个是我是。不是这个我是不是假的，当假的讲。OK， 这个是真的啊、哦、这是真实经历的，但不是我身上，是我一个朋友身上。这事儿是咋回事呢？这几个哥们儿就是他那时候当兵回来就是休假在家玩，那时候没多大，他现在才比我小，那时候能有个十八九岁，也就那两六。完了天晚上出去跟人上网吧，那时候上网吧玩，上网吧完了就是晚上回来嘛。晚上往家走，那天他跟我形容是啥呢，就下那种雪，就是打脸那种雪，有点像小冰雹那小碎叉那种雪，特别打脸。完了之后这几个小子就赶紧缩衣服往家跑，别人穿的衣服厚，这小子当兵体质也好，平时就穿的不是很多，他就没有那种特别厚的外衣裹不上脑袋上。然后他就说操，我就背身跑。这不有一种说法吗？他三人边说边讲鬼故事，边往家走。他说：“我那个、啊、前面那桥可他妈邪乎了，妈就这逼那个，人胆大，那时候小孩不知道嘛，他说就这那个的，完就往家边走边跑，完了边啥，完了就突然说到说这个听说人呐，就是两把火嘛，这个都大家都知道，
三把火，
对，三把火，就是我说肩膀上两把火嘛，
嗯、
上周的周五。”然后肩膀上两把火，他说你不能说转头火就灭了，你这个人烧的不旺了。然后就说可能后面跟着人说吹你这个蜡烛，你要是转过头去他就给你吹灭了，就你转这边他吹另一边，你转这边他吹另一边，知道吗？这意思。这小子操，去妈雪下这么大，去就直接说那我也不转头了，我直接就把那个我直接就转过去跑吧，背雨、
嗯、
就是背雨跑
顶着，
对，要不那边不打脸吗？那边呱呱打脸，完了他就背身跑，回家就开始做病。他说啥病呢？他说感觉就叫招没脸子了，家里人看就说你招没脸子了，说咋招没脸子？他说就说感觉难受，说就感觉抬不起头，这个脖子 就只能说这个就是往下看，就感觉咱们在写字的那个姿势，就是没法把脖子扬起来往前看，就一直是这个姿势。抬起来之后就感觉后面有一只手拽着他的头发，一直在瞪他，一直在瞪他。然后他就说就不知道咋回事，然后找那个找人看，他说你招没脸子了，就是你不应该背身跑，说这事儿。完了之后就是找人又送啊，又烧纸啊啥的，最后给送走。
啥是没脸子呀？
就招就是可能冲着啥了，就是说那个桥可邪乎了，但就正好在那桥那块背身跑，背身跑，也就是说所谓的跟鬼面对面了，就是。懂啥意思吗？
不错，
回来就招了，就是建议大家也不要背着跑，尤其是晚上。
这不就小时候老人总说小孩吗？别总倒着走。
哎，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你们知不知道？过年的时候，尤其大年三十晚上，不要在道上拉横排。
不知道。
嗯。
不要就是超过三个人以上就拉横排那么走。
为什么？
你这事儿就说不到我身上，我家人太多，一出去总好这样。
就是之前我听说过，但是就是因为可能也就像我们家人少，就没拉过横排这么走。但是就我刚才说的，看着黑色尖尖帽子那个女孩，她有一年过年，就是她和她妈、她姐和她大姨，她们四个就从她姥姥家回到她家住，就拉横排走的。结果她大姨就平地摔一跤，然后回家之后就发现。脚脖子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像是让人踢了一脚，但是说了就是脚脖子上一个鞋印儿，不一个很轻了一块一个印儿，就像是让人一脚踢脚脖子上了。
嗯，绊了一下。
对，然后这个我姥和我姥爷也给我讲过，就是说，就是三十的时候说都放假嘛，说小鬼也放假了，你三十晚上要是在大道上横排，就是太多人横排走的话，说有的人就能听着，就是让你闪开闪开，不让你拉横排。
哦，
拉横排他们过不去
了，对，
嗯，
就挡他们道了。
往那边点带，
可能太多了，可能他们也拉横排呢。
嗯，高兴嘛，就是正不走就夸夸。
哎呀，真伤心。
伤啥心？这讲不挺好的吗？
假
的，跟假的似的。
真的整成假的，假的整成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安东变我是然后，
基地
仙缘。抹茶妹妹，
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
嗯，
不是故事，这个，
我们留到下期。
这是一个，他是一个服装店的老板，他之前也是有正式工作，然后呢，他是
有变，
他有变，
对准，来，
今天还唠了一下子，
嗯，
还跟我爸是一个编制的，
啊，
一个单位的，
啊，说明待遇非常不错。
谁到了，反正他就喜欢服装行业嘛，然后搞了个店。他人就是长得挺美的，然后身材大高个的，挺高挑的，大长腿，长得挺美。然后我怎么没然后了呢？他那个，
你们之间不要互相拆台哦。
看他那个面相，就是美中还带着一点
媚哦，
嗯，
就是媚美。还凶，
包点美不美？
媚又媚又美，
又凶。
对，又凶。就说正题了，他其实，我一开始去那个商场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他会看事儿。然后有一天，我这不是搜集灵异，我就问他，我说：“姐，你是家里有仙儿吗？”他说：“我就是声音可小了。”他就说：“没事儿。”这个事儿你就大声说，
对，我还怕别人不知道。
完了，一下子过来就给我讲了一堆。他说我一天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先从
讲一千零一个。
咱这灵异有故事没有？
先从我是怎么发现我家仙缘的？
哦，
怎么发现我身上有仙缘的？
嗯，
就是现在开始说了啊。
哦，
对。他一开始不是在这个商场开了一个店，是在别的商场，就是在那个大雨那一块儿，开了一个服装店，然后偶然呢有一天他出去办事儿，然后出去办事儿，然后眼前就突然闪现自己店儿里面，他不在店儿啊，他就闪现一个画面，就是他们店儿里面来了一个大户，那个时候他才二三十岁，他跟我说，然后那个时候也想想也就是十年前。跟咱差不多十岁吧，
三十多呗。
他那时候 买500多块钱的东西，一次性的也算挺
多
的，
挺
多
的。
然后就是闪现这么个人，就买了500多块钱的衣服什么的，然后什么身材长相啊都特别清晰。然后他那时候雇了个小服务员，然后给服务员打电话说刚才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人，就跟他形容一下。然后服务员这时候就傻了，说对呀姐，当然那时候肯定是没有监控啊，
对，
肯定没有监控的。然后这服务员就说，就是心里就后来啊说就犯嘀咕了，就是怎么能知道呢，他也不在附近，而且也
再也偷不了钱了。
对，这说对了。
嗯，
然后那个后来说服务员后来要跟他说辞职，
说我偷钱的事都让你们知道了，
说也可能也是打哈那么说的，然后就说不能在这干了，说我这
啥都知道。嗯，
对，我估计服务员也是
自己心里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就是那段时间他跟我说的事儿，可能就说这么一件，然后这个事儿就是不知道是几年以后了，他讲的还断断续续的。
嗯，
就说他有一次胃疼，然后就是手碰一下肉都疼的那种，就特别疼，但不知道咋回事儿，去大医院然后做了各种检查以后都没有看出来什么毛病，然后又去了中医院。他说记印象特别深刻，人家做胃透说做一次他做了6次，然后一点异常都
插管那种
异常一点异常他都发现不了，然后大夫都跟他说你去看看外病吧。然后他回到家中就是头也开始疼，几天后就是没吃任何药就好了，突然就好了，然后也没有看外病什么的。他就是一个神经特别大条的人，然后就没在意。过几天他就在店里面，就突然有一天他就在店里面什么事都没有，就突然笑，一边笑一边
控制不住自己的，
对对对、
嗯、
控制不住自己的。他说他这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就眼神就开始起那个范儿了，你知道吗，
亮了、
啊啊啊啊、
然后我一下就感觉哎起机灵了，身体也跌着、
啊
啊嗯、他就说一边哭一边笑，然后就是控制不住就哇哇哭那种，然后还哈哈大笑。然后这他来顾客呀，他还跟顾客说别害怕，然后他说 他说别
害
怕，他也不知道咋的了。然后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顾客，他就不害怕，他就进去了，他说没事儿，我以前我也这样，说你家这是有仙儿作你呢。
嗯，
然后他就不相信，他那时候他就不信嘛，然后顾客就说你越不信他就越作你，
作到你信为止。
对，然后他就说这个人就是他第一次点透他的人。
嗯，
又过了几天他就做梦，梦里面就梦见一个就是现在在这个商场旁边还有一个商圈，是那个有几家门脸的那种就商服，有一家是佛店。
哦，我知道了。
嗯，然后他就说第几排第几个佛他都梦到了，就是特别特别清楚。第二天他就是鬼使神窍的那种，他就去了。
哦，
然后他去了以后看真有这么个店，然后跟他梦里面是一样的，然后他就抱走了一尊佛，
就是请走了吧、
把他那个梦的那个请走了呗、
嗯、请走了、
哦、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总在外面就是捡一些东西，然后请一些佛什么，到时候等他过了几年他就又送人了。
嗯，
这我不知道为啥。
嗯，
后来就是他怀孕了，他跟他老公他俩怀不是他俩怀孕了他怀孕了、
嗯，
然后说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肚子里面这个孩子是男孩女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因为是个女孩吧，
男孩
不是，他就知道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然后孩子生辰八字长什么样他都知道，就是都在他脑袋里面呢，
突然就脑子里就有
灵魂
画面了。
他就说都在他的脑子里他都知道，然后孩子生下来了，然后他还跟他老婆婆说呢，你看我说的吧，跟你儿子长一样样的。
嗯，
可不一样是肥的。
那这是有事儿啊、
嗯、
孩子就是
上周的中午
小时候嘛，我估计都是小孩都容易被吓着啥的，他就是这孩子有几天晚上 每天晚上就哭醒十多次这种，
啊，
就是基本上就不睡了，就一直哭，然后伴着高烧不退，
嗯，
就挺厉害的。他就知道是被吓着了，然后晚上他孩子在旁边哭，他就对着床头骂，说你们有本事来找我呀，你说做孩子算他妈什么呀，
嗯，
就是他就骂人，他其实是骂人。
你也认识这个？
你说骂人就是张口就来，
对对，
骂你干嘛？骂了你，
这就那种。
他是挺厉害的这么一个女
社会的，
生殖器都挂在嘴上，
对，
就是个筋儿啊，
对，
是个牛
那样的，
挺凶。他要是一生起气了，
挺狠，跟顾客干起来了。
对，然后第二天，他领孩子也去医院啥的了，就是。也是看不出来啥，就开点药，
那个时候还是不信，
晚上还是哭，
对，
就是吃完药以后晚上还是哭。他就说这不是说做孩子算啥呀，说还骂了几句。然后第二天他孩子就是烧也不退了，也不哭了，
烧也不退了，烧退了，
不行，整出来
烧也退了，然后也不哭了，
哦，
因为他跟我说可多，我就他跟我说完以后我就赶紧
记录
记下来了，我就怕我忘。然后，那个，
下次偷摸把录音打。
对，咱们
白天就不高烧了。然后第二天他儿子就不高烧也不哭了嘛。但是第二天白天他就发高烧了，
啊，真的
找
到
了，
39度。然后去医院也看
不出来，
就是也是给你开点啥药，然后他还是烧。回家他，但是他跟我说是这么回事儿。他说39度，去医院就不烧，
哦，
正常是36度。
但真是
出了医院就高烧，
真是。
他那时候他是站在我那个前吗？他说我迈进去医院我就发烧，
嗯，
出来我就不烧。不是，扯反了。迈进去医院我就
不烧了，出来就发烧。
其实这个我觉得稍微有点夸张，但是这个他这么说，我能理解。
咋你
就是在作的呢吗？
没有，
他可能说的也比较，
哦，
有点夸张，他可能是故意吓我的。
也不是，有很多片里面，特别是港产片，你会发现，就是一旦遇到那啥，他会突然跑找啥？找警察局，往警察局里。
是，对对对。
但是他高烧，他说他那时候还可以骑自行车，还正常给孩子喂奶呢。而且孩子，你说正常
啊，就不影响日常生活。
对，正常母亲如果说发烧吃药，
不能喂孩
子
喂
奶，
嗯，
喂孩子那奶，孩子不得拉稀吗？
稀不一定，有可能拉电池。
然后是说那孩子喝完奶以后就是啥反应都没有，就跟正常是一样的。
没反应了，喝。
他那种发烧就属于外病式的发烧。
那可能是，然后。
嗯，
反正孩子就是正常母亲发高烧，孩子应该吸收那个奶粉也是要坏肚子的。然后中午他说他跟他老公和婆婆说要出去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他就跟他说，跟他婆婆说我要喝酒。
哎呦我操，这个
这个但不太像胡仙儿，像黄仙儿。
然后他老婆婆
有可能
马仙儿也喝，
就说你还喂奶奶，你不能喝酒，喝啥酒啊。他说我就要喝酒，必须给我酒，然后就这么的，他老婆就给他倒了一小盅，
嗯，
他老婆给他倒了一小盅，然后这个姐就是眼睛瞥着他老婆婆，就是你说能跟老婆婆那个眼神吗？
嗯，
没有好眼神。
他说咋了？人家喝不起酒啊，
就是口吻都变了，
对，
上身了，
嚣张了，
好像又喝了一大杯酒，然后喝完他就嘴就歪了，他跟我学是嘴就这样了。
歪了，
中风了，
歪了，
嗯，
好形象。
他老婆婆，但是他老婆婆就是，他谁知道中间是说啥我就不知道。他老婆婆说到点要去打麻将了，
啊，
妈嘴歪也没控制了，去打麻将。
他老婆婆嘴没歪，
啊，
对。
他老婆婆说要出去打麻将去了，然后这个姐她就心里嘀咕说你就，她说他老婆婆坐东南位，就得输死你。就是他好像意思就是他老婆去打麻将就坐在东南位了，
啥位置啊？
嗯，然后下午他老婆打完麻将回来以后，他问，就果然就是都输没了，
嗯，输个底儿掉。
然后他
来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
就是
太长了，
他会不会是觉得就是你看我的，我刚才说就这一，我嘴都歪了，你还去打麻将打麻将去、
嗯？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也有点可能，
嗯、也不知道啊、嗯。
但是他跟我说他是，就是意识到了他得坐哪儿。然后就得都输没了。
哦哦 哦,
哦！你现在这么讲，我感觉他应该是好像是黄仙，
是不是？
他太能说了，
他可能说了，
太能说了。
黄就是，
而且
我知道
反应非常快。
黄仙就特别爱喝酒，
反应非常快。
我带周兄跟他 battle 一下。
哪个周兄？
人家也去，又美又美又凶。
哪个周兄啊？
哎，别整那没用的了！又周兄，我错了。
没讲完呢。
你接着说。
然后这个
黄仙，
他姐不是他姐姐。
卖
风
光的啥仙儿他都能说。那你说我嘴笨咔像大鱼似的，你说去刚刚叮刚一，
不是那回事，说的
不一样。是这套吧？就这大的，给你便宜，今天开个壶。
等讲完这些事儿以后，再跟你说一下那个姐平时是啥样的。
嗯。
就这个姐她心里就嘀咕着，就是到自己到后半夜一点多，这嘴就自己都能挣过来了。
嗯，
然后她晚上就没睡，儿子，但是她儿子睡得很好，她半夜起来就上厕所，然后回来呢就看着那儿子床头站一个人，然后床尾站一个人，但是她没害怕。嗯，但是那个孩子还很好，就是
长啥样没说呀，
没说，
缺黑的呗，看着啊，
对，就
大影，
因为他就站着点月光，他就能看着床头一个人，床尾一个人。啊，果然就到一点多，他的嘴就自己挣了过来了。他跟我说，就这个是他跟我讲的第一个事儿，就是
第一天的事儿，
第一个事儿
、
嗯，
就是他怎么
有
仙
缘的，
有
仙
缘的。
哦，
就是从这些事儿，灵异的事儿以后，他就信了。
啊，人就是说我看到事情我服了、
嗯、
我嘴歪了也好了。
那床头床尾站的那是人是啥人他没说，
就坐在的人呗，
仙家呗。
那我不知道，他还没跟我说他是怎么呢。他那个门是绿色的，他门脸，然后能他有个紫色的帘儿、
嗯、
像小亮片似的、嗯、他那个帘一拉上就是给人看事儿呢，就在里面
哦、
紫色帘拉上了、
嗯、说这是那我第二职业挣外快。
哦、
嗯、那要进去人看衣服啥的呢，
这让
帘拉开
了看了、嗯、
不是有这种默契，你把那个帘拉上之后他以为里头都是衣服的，
对，
没有人说啥了，
也就进去扒开一下子完一看，哦，有人说事儿呢就走了。
他说他就看过那个只有上半身的，只有上半身，然后上面长什么样看不清，他就说那就是没脸了。
嗯，
实形，只有上半身，
嗯，
实
形，
嗯，这实形。
他就跟我说这么一嘴，因为他那个店他也来人了，他得去看店去了。
他现在是、
哦、得闯空去。
对，
那你找下周找一个中午。
他哎呦，他店基本上从早上开业到晚上基本上都有人
看事儿啊，还是卖
服装，对，就是人应该是不断。
那哪天等他下班把他请来吧。
今天晚上我还送他，昨天送他去那个练瑜伽，完今晚又送他练瑜伽。但是你关键你为啥请人呢、
嗯、
得有个理由啊，
录节目啊，
录节目，你这玩意儿，
你不知道他这个人气场是很强的，我觉得咱们都压不，
对，
我
告诉你，
不
是，
就是
如果他真来了，嗯、真他妈上仙了，咱肯定整不了。
对，你别整害怕。
我告诉你，咱们都可能害怕，就立马就他妈的
服了，再也不录了，
立马对，立马就麻爪。
啊，那为了我们电台的长途有序发展，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请这样。
还是派抹茶妹上前面去。
那要说，
如果真是就是咱们。
看事儿，
对对，各位有其中有看事儿的，咱可以给他请来说看一下事儿，但是也得看人家愿不愿意来，有没有时间。
嗯、说的看
了
几个事儿吧，就他跟我俩说的。
啊，可以。
老李说一下
吧、嗯。老李说吧，老李，你说坑爹
故
事，你得练练，就练嘴皮子去。
完事儿了，没了。
对，就是他跟我说。
讲的第一天的故事，上周中
有没有第二事儿啊？有吗？
这是第一天。
我还有事儿呢呗。
后 后来人家不忙了吗？就周六周天不就忙了
啊？
你来讲讲。
就是前两天，应该是前天吧，前天早上去跟我唠嗑，他说完了。我抹茶跟他唠嗑说，我老公也喜欢这事儿，也越爱好听这玩意儿。我过来他就过来了，完我们三个在这一起唠，真事儿。
生意都不做了，就为了电台。
早上没啥人，
为了电台，哎妈，
付出了一切，
付出一切，
没啥人，没啥人。然后就说，你认不认识那谁？我说认识。他说我给他看事儿，我说啊、哦，
还有他身边那帮小姐们
啊，对对，身边那帮小姐们。然后就包括他以为那个我弟是我哥，因为我弟长得比我老。
不是，你长得比一般人都年轻。
不是，对对，他没说，他说那是你哥啊，还是你啥？这就是脑袋总那个
锃亮
的。哎，对，他说啊，那我弟啊，对对，那他长比你老，他这么说的原话。
呀，
这
呀，不好，
是做买卖的真会说。
然后他说对，还有那个。就是给他就是看是男朋友长啥样嘛，这就说是听有一个人完了个挺高，完了天天总梳个那个有
大油头，
对对，脑瓜梳锃亮咋咋地的。我说对，是有这个人。他就跟我核实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他说你那是你弟啊，身边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姓啥来着？他不记名。我说姓啥啥。他说对，他还上次找了找我看事儿。但是我一般不给男的看事儿，我不愿意给男的看。
嗯、
然后他说：“那你这是那谁，我弟的朋友啊、嗯，带他来的，他们几个一起去的。完了去的时候给那个男的看事儿，那男的这啥性格我也知道，就是很就是满不在不屑那种，也是不信啊、
嗯、
那种态度去的。
嗯，
然后但是他在这说，你也别跟我在这扯那的，我告诉你，你过几天过一阵子肯定有血光之灾。”平常也不打闹，
鸡巴骗我！
哎，对对对，
你爸要骗钱，破吧，是不是要破？是不是这个？
结果完了，他这是以不信的态度去，然后那个说你到时候他就警告他说你就别到时候那个跟其实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你别到时候喝点啤酒是逞能。完结果真是，他就是跟他一点事儿没有，他就是喝点酒，完了就啪把酒瓶一摔，就去了。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对，当时的情形，什么画面？
之前算看出来的，是不是？
看后来的事儿，
以后发生的事儿、嗯，全都看出来，一模一样。
挺
说你脑瓜子挨几刀，后背也得受伤，
真的。
嗯，
脸砍了。
对，真是。
哎呦我操，挺厉害呀！
真是，嗯，
别骂人家。
不是，
哎呦我的天哪，
跟庆灯一样，这比说的牛逼。
牛逼牛逼，真灯。
真是就是他把以后的事儿看出来了。而且非常准，这他那个朋友我也认识，
的确发生
发生这事了，我都知道，千真万确的事儿。嗯，
这是我
都看着录像了。
这是我感觉我继道长之后第二个
牛逼，
真的是
很
牛逼啊！
嗯，这录像我看着真是发生这事了。嗯，
你知道后来他每天早上的来，他跟我说一个梦，然后我就可逗了。他那天梦见崔健他爸去世了。然后我还上网查，我说崔健爸还在世
呢。那可能以后的事吧。反正挺就感觉这个
你他妈站起来了，
确实
站半天了都。
他说这些就让我很惊讶，
很服呗。
服了，
真的
立马服了。嗯，
有一次就是这个姐，他不给那个女的看事吗？那个女的是小妹儿，然后跟他。未来老婆婆他俩去了，
但是关系他不知道。
哦
啊，这姐不知道他们是啥关系。完了算，说哎你俩不对呀、啊，你俩啥关系？你知道吗？
啊、
就算的是
当时就看出来
了，婆媳不好啊。
他俩没说，
对
他
俩没说。嗯，完算出来这婆媳不好，
就说那个说那老人，说你别老不相中人家，不就个矮点吗？然后怎么地的，
对。
然后后来他说看那个名字、
嗯，
就是那个老人给他看了他儿子的名字，说你这儿子名字不对，之前改，不是之前不是这名，
对，改过，你把原名告我，就这么的，
啊，的确改过
，嗯。
然后
说挺厉害，
真的，
就指那女
树跃跃欲试了，
那时候就指着我，
啊，指你，
你不对呀、啊。 你跟他啥关系？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吗？毛都要炸了。
啊，他指错了是不是？
不是，他
就是在演
当
时
演
远景，就是重现，
重现啊啊啊！
后来就他俩就是儿媳妇儿，
对对，完了就
是。然后他说：“那我也理解，
是你别那个嫌弃人家矮，你儿子就得娶她，没她就指人家活着呢。”
那小姑娘一开始这么进去，然后一下腰板儿直
了，瞬间腰板儿挺直了，
真神奇啊！
真
不信，
真
信还是不信？因为这身边真实。
他生意说老火了，
但是他跟我说他一直没赚过什么大钱。
嗯，
保家仙儿或者是出马仙儿这东西本身就是
你说你可以坐下，你可以不要以为低我们一等啊。
腰疼
腰疼，你不是坐坐牛吗？
咱现在我再给你形容这个姐，她平时是什么样的说话状态语气，
跟你有点像。
不，她人家是气质特别好，气质特别好，身材特别好，等你们到时候去你们可以去看一眼啊，气质，
其实她也
气场。
他最近比
以前，大伟哥，你可以去看看。
那、你咋认识的呀？
可允许的话，
就大家
店那个对面嘛。
他小姨告诉他
啊、
嗯，
说他会看，
说你跟那个姐搞好关系，他会看事儿。
啊啊啊啊啊！
然后，
说没准还能给你看看。
身材非常好，然后气场非常好，然后那个就是说话的语言方式比较。干净利落，非常干脆，嗯，然后意志力非常强，我感觉
意志力非常强，
就是他的，
从外头跑圈，你看坚持下来。
他有的时候
说话的语气非常
坚
定、坚肯。
坚肯那天跟我说他那个
肯定就坚定肯，就是完那种。
嗯，
那天他跟我说，他说他做了一件他自己觉得特别傻的事儿，然后就给自己两巴掌。他就是这种人，就是。特别
就是
下
去事儿来联系。
对，就是有时候非常疯狂。啊、我就是给我感觉啊，给我感觉有时候肯定非常疯狂，但是一旦想静下来，就是也非常安静的那种。
哦、
嗯，
但这可能也不完全是他本身，是不是也有可能和他的仙家
有
关系？
对，有可能。但是就是通过有时候就唠嗑，我感觉有时候他确实状态有点
不太对，
哎，跟人不跟咱们平常人不太一样，
一看就是修行人呗。
嗯，应该是。
说的怎么像徐小明这个上课背题扇嘴巴子？
傻。哎呀，
一看就没神，这你看
这个，一看就没爹。
你看这个、
嗯、
这个姐，就是从骨子里、从身体里就散发那种。
是不是他眼神一看你就感觉把你看透了？
哎，对，完了，那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你在这个姐眼里
别撒谎，
对，啥秘密都没有。嗯，他想知道啥，他都能知道。
说你家冰棍根本没那么贵，黑心商人。
然后就感觉这个姐也非常好。人肯定是非常好，
很善良，
嗯，人肯定是好人。
话说回来，如果、贵方同意的话，
别，
咱们可以出一期收费类节目。
这个我在想，我得慢慢跟他铺垫，
慢慢来。不，咱们不用。
我那万一整上身，我没见过，整贼害怕呗。
不能，他肯定。
你刚才说的。
他既然说同意来了，他就不可能出现那种事儿。就这种人不会跟你说话。
万一他仙家不愿意让他来这儿，完突
然伤人。那我觉得他要是来的话，可能他会和仙家商量。
对，仙家说你去吧，没事儿，这女孩不错，挺不容易干电台，完了没人给打赏。
比如说咱们就是每个人想想一个问题，
就想让他看看是吗？
就是想个问题，
哪怕说想一个哲学问题。
哎，对，就咱们就跟他交流沟通一下这些事儿。
但是
或者说咱也可以，
我有个提议。就是如果这姐真来了，咱能把灯泡拧亮，别整这么暗。
就万一这上身怎么？
咱上客厅录去吧。
不行，
咱首先得对遵循人同意，就能不能录这事儿。
我朋友说，就是跟大锤说，
嗯，
这个姐会算，他说怎么怎么地，他说哎，那请电台去啊。我就给他打了几个字，我说我们现在庙太小了。
嗯，
请不了大。
那啥意思？庙八重盖一个？
不是，是。咱们几个就是还是
拿不住，
压不住，
阅历还是不行。
嗯，
年龄比较大。
道长也请来。
道长，这个我感觉这一块，
哪天我去瞅瞅去。
等你们下回去，
人家不给男的看，你没编也不行。
没事儿，他一看清雪液，擦，
有便。
来，你过来给你看看，不服啊？你这是？
我看你到底有没有便。
他也没跟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仙丹啊？没说。那你明天明天可以问他。
哎，不是，他现在还给你一天讲一个灵异吗？
这两天就那个
生意太好了是吗？
不行了，我得我这两天不务正业，我得务正业了。然后今天支个大的那个广场舞的那大喇叭，搁那放什么？
啊，
全场五折，
地了猛撒，地了猛。
啊，就那个。
他卖啥衣服呀？
这个
卖啥衣服呀？
私人定制。
就是你可以去把纱布穿
上去，量体裁衣，
出来就有了。
他会给你。
然后开始直播了，你知道吗？
啊！
他直播，然后一整就在我们中间那个大的一个大厅里面，搁那走，
啊，
来回走，穿的大衣，然后戴帽子，
就
像那个巴黎走秀似的那种感觉，
啊，
然后直播。
这姐
现场，
而且还很幽默，很就是很逗，
风趣，
嗯，非常对，非常有意思，
情商高，
嗯，就是给人就是非常非常快乐，非常快乐，
自嗨，
嗯，
也不怕别人嘲笑吧？
那你说他这性格是咱们什么仙家？
他这个性格啊，就这一块应该不止一路仙家，
我感觉是
胡黄，
嗯，都有
白柳灰。
就是因为长得漂亮的一般都是狐仙，
漂亮，长得也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
像不像狐狸吧？你就说他的面相有没有像狐狸
一
点点，
嗯，
有
一
点，有一点，
那个眉眼间确实，
嗯，
那很有可能，
嗯，有一点，
因为你从性格上来讲，你沾点，
哎，你也没问他有没有糖吗？
那不都出马了，怎么不看事儿啊？还能没糖？
那你没准没有糖啊？
按
糖
啊，慢慢聊，慢慢聊，
对，别着急
呀，
对，
说不好听的，就是还没熟到那个份儿上呢。
但是我最近有点着急了，他想对别的店儿去，他不想在我对面了。
你告诉他，你问他你搬哪儿去，
啊，
我再搬你对面。
是那天我们去都抄什么药勺子那个吗？
行了，这事儿就不用在电台里说了，咱私下可以谈。作为有别人，你怎么在单位说这事儿？
可以
逼掉吗？逼掉，这不我不累的吗？
哎，到底是不是药勺子？哎呀，你要知道，
我忘了，
抄药里药勺子。
那不是大个儿，
他穿的扫堂裤子，
就
喇叭裤。
行，这期灵异是不是、啊，还行吗？那都人当假故事讲的，还指呢，还搁那
啥呀？还
都讲完了，对，完了之后呢，怎么说呢？咱们第二季这个前三集，我认为
质量
应该不次于第一季的前三集，
嗯，
可以说在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大家也能感觉到我们在用心的搜集故事，在这先提前做个预告吧，可能下期或者是大下期的灵异小七，没有没有，先不收费，还是坚持对吗？什么吗？还是服务大家吗？还是因为我们的群众基础比较差？对，
到一千的时候就整个付费的了啊。
跟谁示威呢？
好，谭总发话了，
950就收费。不是，开玩笑啊！
那不就下这周吗？他妈整我整上下不分了。
不闹了啊！就是总这个咱们的灵异，我感觉大家都是我们所有在座的所有人都在用心收集。就是上一期我们还朗朗的宣誓说，好不要给我们盖上灵异的标签。他妈的，上期话跟谁说的？反正总之吧，只要大家开心就好。现在我悟出一个道理啊，就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儿，我认为
哭了，
我没哭没哭，我认为
擦定擦定呢，
说说牛，我妈的操，
你看这咋能哭呢？
不是没有，有点辣。就是我认为其实灵异并不可怕，可怕更可怕的是人心。嗯，大家就把想要我们永远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劝人向善。我们讲的所有东西都是因果。
这话好长时间没说了，
因果报应。你干好事儿，你就是积德行善，
嗯；
你干坏事儿，活该挨揍，
嗯，
对吧？
对，
你别喝点啤酒，然后我马上就要操你挨卡，活该，
嗯，
对不对？
对，
总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灵异呢，大家也能看出来我们在用心做。最后再次欢迎大伟正式加入我们的组织。
嗯，
耶！行，
欢迎我大白哥。
大白哥，什么？嗯，好。那这期到这儿，但是最后那什么呗，再公布一下。今天我好像在群里说了，大家好像有点动心了。我说那个钥匙扣的事，我说大家可以通过微店搜索"磕头机电台"，搜索到我们微店，然后 定我们的钥匙扣，这钥匙扣所剩不多呀，
真是不多了，
就剩一兜子了，就剩一兜子了，
剩一裤兜子了，
先到先得，
真是不多了，因为那个模不能再做了，
对，那模已经快磨掉了，
限量版，
对，限量版，
那个它那个虽说是金属模，它时间长了不行，有些细节都白扯了，
对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科学电台的话，想让我们这个
导个刘宇的
模更好的说说牛就不得了
因为只能说啥呢，就是我在这里面说一下，就是这批模子就是做这些，下次如果再有的话，它的那个咱们那上面那个图案可能就不是这个了，
就是下次做不一定啥时候了，这把不买就够呛，
嗯，
是不是、啊、
就
不
能给你耍大刀够鸡巴呛了
大伟哥有编的就是不一样这是
好了
对啊，反正我们宗旨还是有一个叫欢声笑语讲灵异啊，嘻嘻哈哈画鬼狐，其实整那么压抑没啥意思，就大家听个乐呵，听个感觉挺有意思就行，然后进群呢就是到时候就是私信我吧，就现在几个平台现在都在上线，一个是荔枝，一个是蜻蜓是吧，还有一个是
网易云
音乐，
蜻蜓上了，
上必须化，就现在就950我就开始这么付费了，
然后蜻蜓一气上40多期
了但是我之前全没留存，这个也怪我了，因为我这硬盘有限，每期节目大概加上那些什么工程啊，加一起一个都得将近2G，所以如果那个硬盘实在有限，所以之前节目都该删就删，也就留个2-3期那种，也是没办法，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是
到时候我贿赂你，我送你个1T 的硬盘，然后你给我带来，
我装满种子给我，
对，给我来个编，带种子给你，
好了，这期就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科科技电台，
感谢，
拜拜。
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人。